今天是第一天中文版本的 podcast。今天有一个特别的 guest， 怎么讲？客人吗？guest， 特别的 guest， 客人。
A podcast to do shit. A to do shit podcast.
好，所以不要再拖，马上开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问题。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请自我介绍自己。
自我介绍嘛，就是。应该是自我介绍，这样我突然紧张。就是
先讲你的名字。
我叫
年纪
黄志恩，然后其实正常人不会叫我的名字，包含郑淳芳也不会叫我名字。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会叫我的，都叫我 Raymond。对，那对，那
你比较习惯听 Raymond。
对，然后其实这名字是我自己取的。然后其实我到后面才发现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个名字的原因，是这个名字的背后含义，它是一个守护者。就是保护人的人。对，
在基督教的背景。
对，那这个是一个法 Raymond 是法国名，他不是英文名。对，所以他叫 Raymond， 正常叫念 Raymond。 对，但是我比较喜欢 Raymond 的发音。
对啊，
对。然后这跟我的人格特质非常相似，就是跟我认识的人都很知道我很会照顾。对，就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今年30岁。对，那其实在这个年纪其实我已经我们说三十而立嘛，四十而不惑，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在我现在的阶段我已经进入到一个不惑的状态，就是我不会去因为可能因为大家要做什么所以我做什么，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要干嘛。对，我觉得我现在的阶段处于这个阶段。对，那当然是过去有很多很辛苦的过程。对，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有发生的价值。对，那它才能 push 我其实赶快进入到一个比较，对于我自己而言，它是一个完整的心灵状态。我不会为别人而活了，因为毕竟现在的生活跟工作，跟整个世界上的一个状态哈，每个人只要出生都是辛苦的。对，但是在这个辛苦中，我们如何去平衡？那如何在这些所谓的就是社会价值观去找到自己？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我已经在我这个年纪，我已经有自己很明确的目标，跟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甚至就是，找到自己在我这一生中，让自己找到一个定位跟。我自己认同自己的价值，而是不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人毕竟是就像，我觉得人他人是感受的动物嘛。对，那因为我们在社会里面生存，所以尤其是现在的人都很需要外人的肯定。
对，
但是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真的在过生活，真的开不开心的是你自己。
对，
你是不是在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或是自己认同的生活，那只有你自己清楚。如果你是一直在意别人的想法的话， 你等于是你的这一生就是替别为别人而活。
对啊，你的人生不是
不是你的。对，那对于我而言，就是我已经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也很清楚，我要为自己活，我要做自己。对，其实在这个年代做自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人家会觉得你是异类。对，但是我已经抛开了 OK， 我就是异类，这是我所认识的自己。对，所以说我们说自我介绍，我觉得就是一个我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嗯嗯嗯，
我并不因为我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很奇怪，我因为我跟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特别。
嗯，你就做自己。
我就是做自己，但是我的做自己我并没有去影响到
对啊
其他人。而且我觉得做自己是不是坏事，为什么有些人做自己会让你讨厌，是因为他已经去影响到你了。
嗯，
甚至他的做自己是他图自己的方便造成别人的困扰，这个是不好的做自己。但是我们的做自己是很自律的做自己，我不会因为我做自己造成你的困扰或是别人的困扰，
这才是对的。
对，那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我刚才一直在讲的东西叫善的循环。因为我是这样，那你认同我你就会跟着我做，那从一个人做开始，两个人做开始，两个人在复制，四个人做。
对，
那这个社会状态，尽管社会政治它多么的不好，
嗯，
至少在人的生活圈里面它是好的。
对，
那人就不会那么辛苦。
嗯，
因为真正的辛苦其实是因为我们常常介绍到，哦，政治不好，社会经济不好。但是回到除了这些东西不好之外，像就是刚才小胖讲，就是哦，我只要努力我就有东西吃，就是那这些东西就变成就是其实我跟人之间或是是好的，其实我不会去说着那些政治那些经济，它不会让人民有太多的觉得哦我就是很辛苦。因为人的辛苦或是环境的辛苦是人去塑造出来的，跟资讯就是要跟你说哦你就是很辛苦，甚至我会觉得这些媒体它就是一个政治操作。他就是哦可能马英九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哦我生活很好过，让你们制造假象。但是当这个总统他不是媒体喜欢的，他就会开始塑造哦你们因为他当总统你们很辛苦。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其实就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去去散发这个好的东西，而不是从我们身上去散发出负面的东西。其实在我们说不要说整个社会啦，你身边的人他就会变得很好。因为我们不会去执着在于社会给我们东西，而是我认为我现在就是好，我就是好。我不会被这个社会所影响。对，那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处于这个状态。对，就是我不要去造成人家的困扰，但是在同时我把我身上有的东西分享出去。那我也不用，我也必须要去哦你就是要照我的方法，说不用，认同你的人就会跟着你，他会自然的认同你的人，他会很自然的 follow 你的东西。甚至他会自己会去实行。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对我自己的价值。对，那其实在我目前的状态来说，就是这个东西确实在我身边它有很大的影响。我至少让我的甚至我的员工我的伙伴或是我的朋友，让他们相信其实虽然生活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念头上的转换，其实他们也可以很幸福。对，
谢谢你的很非常的深对吧、deep 的自我介绍、就我听起来你是、很愿意先提供给世界价值，然后 不太在乎你会得到什么，因为 你相信你提供更多， 你相信世界会提供换给你、这样子，这是我感觉到的。
你说这是怎么讲，是哦，我提供，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我要得到什么，
没有期待，但是你知道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你知道世界会还给你，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是对的。
其实就是，其实我觉得跟朋友之间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太把自己的情绪放在朋友身上，或是我觉得
小天
hello, 你好，
好，继续。
好，那第二个问题是，你现在你的人生在干嘛？你的人生主要在做什么？
第一个是，其实我从小我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问他们就知道我很不同，对，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所以我
怎么说，
我永远在做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情，甚至我在学生阶段我会去跟老，我不是那种乖乖学生，我是会跟老师做抗衡的，甚至就是因为毕竟在台湾的学校教育制度里面，他们认为会念书的学生才是好学生，那在我们国中我们都是好学生，因为我们都算是会念书的学生，但是当我跟，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他妈丽美妈也在，
对，
她支持我跟生教组长吵架，因为我跟功课比较不好的同学在一起，老师就说黄志恩为什么你跟坏小孩在一起，我不认同，
真的
我不认同，功课不好等于坏小孩，这是对他们来说功课不好，我那时候就跟吴崇，那时候我跟吴崇安走很近，然后王崇宇他们，但我觉得他很特别，为什么会在我们班出现在那时候我跟老师吵架，我说老师你是做教育的，为什么你可以用功课好坏去评量一个人的好坏，我就跟他吵架，我就在办，我在训导处跟老师吵架，他妈妈刚好来，然后我就他妈也很认同，甚至他妈妈
那时候哭了，
对，我那时候哭，因为我觉得教育不该是这样，
不公平，
不公平，你不能去用一个人会不会念书去决定他的好坏，你不能替他决定他的人生啊，没有，我一直都这样认为，因为我本身小时候就不是，我说
可能他在说那个功课不好这件事的时候，你自己也有觉得好像在讲你，可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坏孩子，
对，
是不是？
因为我小时候功课不好，所以被老师看不起，我在学校国小，我在学校被老师霸凌，因为我功课不好，因为我穷，家里很穷，我在学校被霸凌，我的弟弟妹妹也是在学校被霸凌，
真的，
对，甚至他们会在同学面前说，哦，黄之恩这是通缉犯的小孩，黄之恩
那时候很多不
适任老师，很，那时候，所以普前国小以前后面几年有很多老师被爆出来都上新闻，那都是霸凌我们的老师，
其实很多，你不觉得很多老师自己都生病，
生病啊，然后就是让全班的同学去讨厌你，然后说哎呀你是吸毒犯的小孩，你是通缉犯的小孩，我们就是在这个被霸凌的状态，所以其实当他们在讲吴崇安是坏学生，我反应很大，所以 我认为不能用一个分数去决定一个人的好坏，甚至所以 我一直都是很有自己，我从小就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甚至在高中的时候，我念的是最好的高中嘛，但我没有像他们那么会念书。但是其实我反过来思考，因为其实我还是我的压力，因为大家会觉得你建中毕业就是要念台清教，对，那对我人为什么我要念台清教，为什么我要照你们的想法去走？而且甚至建中的学生他们就真的跟着那些东西思维在走，就是因为大家，因为我念建中，所以我一定要念台清教，因为他们被框在，对，很丢脸，所以他们被社会价值观框住。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思考，我就说为什么我要这样，然后我反而跟我同学说，我觉得你们很可怜，你们让分数去决定你的人生要干嘛，对，但是我不甘愿变成这样的人，对，所以我跳脱出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当然我的家人也很支持，对，所以其实你说我现在人生在干嘛，其实我很早就清楚我是服务人，因为当然是我们家的性格，我们很第一个就是他睡着，对，
他名字是什么
Hockey
在睡着，
对，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在十七八岁我就很知道我要干嘛，我适合干嘛，
对，就是你那时候可能有建中同学的压力，就觉得自己好像念建中，然后有一点什么成绩出来，
对，
可能有经过这个才摸索出来说啊，这个不是我想走的路，
所以我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有忧郁症，
真的，
然后我说我一个礼拜上课，每一到礼拜我上课嘛，我在学校只会出现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开始学校要退我学了，那就是坤爸周仁英的老公，我的教练，
他刚好是在田径，
对，然后他就是我的田径教练啊，那因为他知道我的状况，所以其实有时候要买队服啊，或者是就是可能就是要买东西，然后他都不跟我拿钱，他很疼我，因为他知道我是很辛苦的小孩，有时候买队服的钱都不是我出的，但是他没有讲，他没有，因为那些东西是他们选手自己要出啊，但是我的部分他就会帮我 cover， 他就帮我出钱，所以大家才都说我是他的小儿子，对，那 OK， 就是回到就是我们的问题是，就是我很小就知道，我十七八岁就很清楚我的人生在要干嘛，我们说 job 跟 career， job 它只是一个短暂的工作，但是 career 是我这一生就是靠这个工作为生，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很小知道我的 career 是什么，我的优势在哪里，我就是做服务，对，所以其实我在做的我的工作当然是离不开服务，然后我其实就是因为我必须跟人接触，
对，
我是最直接跟人接触的工作，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所谓善的力量，其实我可以透过这些过程去把这些资讯丢出去，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工作对我来说它不是只是一份薪水的收入，它不是一份收入而已，它也在帮助我做所谓的善的循环，然后让这些人或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它等于是我透过我的客人去复制我的思维，去扩散我的思维，那这个社会它就会越来越好，我们不要说经济好了，经济那个是整个大体制世界体制的状态，至少在人的这一块它是会越来越好的，对，所以我虽然做服务业，但是其实我也一直在分享我的我所认同的一个 一个我的思维跟应该说是我还是持续在做所谓善的好的事情的一个分享，然后让这个分享让它影响更多人，让更多人才去影响更多人，这个社会它才会是一个很美好的状态，并不会因为哦经济辛苦工作辛苦而让这些人就是在心灵上没有依靠，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那我想问你，你说你离不开服务业嘛，然后你之前做过咖啡店的工作，然后现在
在饭店
嘛，那这两个服务也是服务，但是一定有不同的不一样的地方嘛，那你觉得它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然后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然后为什么？
我觉得没有差异，我只是在我的产品不同而已，
对，
但是服务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其实我没有说特别喜欢或不喜欢、
嗯、
只是当然人会一直吃嘛，但是并不会一直住饭店，
嗯，
只是在于吃的过程中就是客人会一直跟随你、
嗯、
他因为喜欢你、
嗯、
那当然他必须要吃，所以他会一直来找你、
嗯、
那你想要给客人的观念他就会就是我跟你讲一次，
嗯
OK 你有想法 你可能就有你我跟你讲了一次 OK 你会有印象、
嗯、
但是因为你会一直来吃所以我会一直来跟你讲、
嗯、
然后等于就是在你的印象里面就是一直在挖深、
嗯、
最后才会变成他的东西、
嗯、
但是在饭店也不一样，是并不是所有人会一直来住饭店，你也不会一直在遇到同样的人，
对，
所以其实在于那些想法等于是在饭店业工作里面我想要跟你说的东西我必须一次就让你印象深刻，然后但是在餐饮服务业里面是因为你会一直来吃，所以我不用一次跟你讲太多，我可以慢慢的跟你讲，因为你一直都会回来吃，对，那其实我觉得服务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换汤不换药，我只是换了不同的产品，但是我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其实不管是做任何的，只要是在餐饮服务里面或是旅馆服务里面，我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大的差别，
因为你两个都喜
欢，都喜欢，对，
但是现在比之前做新的东西新的工作，所以也可以说比较有趣嘛，
应该是说我不喜欢在过去的社会里面像爷爷奶奶他们那个年代、
嗯、
他们可以一份工作做一辈子，
对对对，
一方面是那时候的竞争力没有那么强，
对，
那在现在的状态是会觉得我会不甘愿我的人生只会做星巴克这件事情，
嗯，
我希望一方面我透过我的工作经验去增加我的能力，不只是能力还有视野，
嗯，
我可以因为在不同的工作环境里面不同的领域的东西我学到不同的东西，而不是我只懂咖啡，
嗯，
我只懂星巴克其他东西我不懂，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现在在讲说活到老学到老嘛，
嗯，
对，那其实这些东西它是足以去我因为我懂得更多东西，其实就是为什么我念书并不是为了考试，并不是为了念好学校，
嗯，
而是我想要了解更多，那在于未来在于我未来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东西，然后未来我在面临到一些决定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资料库，
嗯，
我从这些经验跟这些资料库去未来对未来做一个好的决定，
对，
对我不会去因为就是我不会乱做决定，对，那我也希望我的人生是非常丰富的，而不是单一只做一件事情，
对，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人生就太无趣了，很无聊，
对，
对。
谢谢，很怎么说，很有品质的回答，很有 quality 的回答。哦，那我们就执行第三个，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最近在干嘛？这个主要做在做的事情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喜好？就 hobby， 你喜欢做的？有空的时候喜欢做的活动。
嗯，我现在的工作其实因为我算是工作狂，
嗯，
我很喜欢
workaholic，
对，我是很喜欢工作的人，但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我是在大公司大企业被养成的训练出来的员工，
对，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尤其在星巴克，
嗯，
星巴克我都说星巴克是一个巨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看世界，
嗯嗯嗯，
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的视野跟，嗯，绝对是跟
角度不一样
、
嗯，
对，那毕竟它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商业，
嗯，
商业的公司，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在追求就是一个效率。OK， 那我从很大的公司跳到一个很小的公司里面，
嗯，
但是这个很小的公司它的状态是老板觉得它的高度，
嗯，
它的格局是很大的，
嗯，
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在大企业待过，我们看到什么是真的高度，什么是真的格局，
嗯，
就会觉得哦，这间公司的状态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然后甚至他们的内部管理其实应该说根本是没有，
嗯，
所以其实我刚接手的时候我一直在着手在做内部管理的事情，
嗯，
对，包含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他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时代，就是我这时代的星巴克是骂在站上，
嗯，
我就是骂你不会，
嗯，
我就是骂让你在上面哭我也没有关系，
嗯，
但是这是因为我们这年代的小孩子可以去承受这些事情，
嗯，
但是你要想哦，现在的小朋友毕竟现在我们都已经有点年纪30岁了，
嗯，
你跟现在职场上尤其是餐饮服务业这一块小朋友年纪都非常小，
嗯，
每个都是家里的宝，
嗯，
你的打骂教育对他们没有用，
嗯，
他们就是很做自己，我管你的我就是照我的方式做，
嗯，
但是如何你毕竟是一个团队，你是主管，你如何在如何去影响他们让他们做对的事情，那就必须在管理上做调整，
嗯，
那这间饭店过去的管理方式就是传统产业的管理方式，就是骂，
嗯，对，
不听下面的人的声音，我说的决定就是决定，我不管你们有任何想法，
嗯，
但是我们在讲，我毕竟是星巴克是美式企业，
嗯，
我们在于美式的管理上长大的，
嗯，
对，包含我这个年纪，我也没办法接受传统式的教育，
嗯，
所以其实在我带领员工的部分，我也非常就是很轻松的管理，但是却可以达到一样的，更有效率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我也会去听小朋友的声音，然后我反而会，
嗯，
那你觉得我们怎么做比较好，
嗯，
让他们自己去觉得，让他们去思考怎么做会比较好，
嗯，
这些东西是从他们嘴巴亲口去讲出来的，我反而不要说哦就是这样，
嗯，
我引导他们讲出我想要的答案，
嗯，
因为这些答案是从他嘴巴自己讲出来的，他们就会去遵从，他不需要我去盯他，因为是你自己讲出来他们自己会做，我等于是我不需要花太多的心力去追踪他们或者是去 就是永远在旁边看着，我不需要花太，这对于我来说管理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管理就不会太辛苦。对，然后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还有再来就是在于工作上，就是像我前面刚才叙述的这个状态，但是在对于小朋友，毕竟这些年轻人很年轻，就是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我会去丢问题给他们。哎，你有想过你要干嘛吗？你未来想干嘛吗？你有想过你以后想过什么日子吗？丢问题去刺激他们思考，让他们去为自己建立一个行动方案，让他们要训练他们，就是给他们想法，刺激他们思考，然后因为有思考就会有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你如何达到想要的东西？那因为毕竟我们是走过来的人，那有一些想法意见就可以给他们。哦，我会觉得这是现在的状态，我觉得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那你觉得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在旁边去协助他们就好了。就是给意见，但是不要做决定，不要替他们做决定，因为人生是他们自己的。
对，
我今天如果替他做错决定，他会去怪我说，哦，你为什么你替我做这个决定，他们会把责任丢出来。但是今天你要他们自己做决定，他们就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说真的，我们说我也不是他的长辈，甚至就算是我是他们长辈，我也不能替他们做决定，因为后面的人生是他们自己去过的，不是我替他过的，我也没办法去承担他后面的人生。所以其实除了工作上我很积极的在做一个所谓的制度上的建立，还有那在伙伴面前，我除了引导他们在工作上做对的事情以外，我也希望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上有想法，然后为自己计划，为自己做认为对自己是对的事情，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很多挫折。所以我也跟小朋友说，如果你觉得不确定那样做对不对，但是万一失败的话，你是可以承担的，那你就放手去做，对，因为至少那个残局是你可以收拾的，你可以复合的，那你就去做，去跌倒一次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就
你不知道痛
再站起来就，
对，你不知道痛，你没有试过，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你能做多少，你能做的，你的能耐在哪里。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未来会一直持续下去做的事情。
你真的是工作狂，我问你你的喜好 hobby， 然后你真的会一直想这个事情。
我的喜好，
有别的事情吗？跟狗狗玩之类的。
其实我的喜好很广，对，那只是不同的时段性会有不同的状态，像但是我的喜好就是煮东西吃东西。
哦，你喜欢煮菜。
对，所以
对刚刚我们吃的香肠蛮好吃的，
甚至就是有时候朋友要聚会要出去吃，那我会觉得浪费钱，因为钱现在不好赚，然后我自己又爱煮，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外面的聚会并没有那么自在，所以我就会把朋友叫回来家里我煮。可能我们一起就是像之前有电视的，我们就是一起选一部电影一起看，我们甚至我们就是偶尔聊一下，大家干嘛，那其他的状态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看一部电影，我们都不要讲话，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他是有些人爱讲话是因为他觉得你知道很干，然后他就是很怕那种就是 没有生意的状态。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些人像我跟郑纯芳，其实我们即使一起出去逛街，我们也可以不讲话。
对，真的好朋友，
真的好朋友才是这样。那我觉得为什么人要聚集，因为毕竟人是群体动物，然后人又很矛盾的是人又是很孤独的动物，因为我们没有思维，我们有时候思维不会一样，所以就是所以人才是人还是很寂寞很孤独的，但是又很讽刺是我们是我们是就是群聚的，人是群聚的群聚的动物，
对
对，那这两个东西就很冲突，但是如何在这两个东西去找到平衡，就是 OK 我们可以聚在一起，但是我们不需要讲话，我们你懂我我懂你那就够了，那在现在的这种社会状态是哎，有人懂我就好了，对，那种在一起我们不要为了怕就是很尴尬，硬要生一些话题出来讲，不需要，我们回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那就好了，对，所以其实我的兴趣很广，我喜欢看书，我喜欢骑脚踏车，我喜欢煮饭。
这一台是你的？
嗯，
这看起来很专业。
嗯，这是
看起来也很贵，
快40000块。
40000？
嗯，
跟摩托车差不多嘞，就便宜的摩托车。
便宜的摩托车。对，然后我有时候，因为为什么喜欢高雄？是因为我喜欢海。但是我不喜欢海滩、
哦。那你有常去我们明天去的小琉球吗？
没有没有、但是为什么喜欢高雄，是因为在台湾的所有城市除了花莲以外、所有的大城市、没有一个大城市说哦我想去海边，但是我却可以在10分钟内就到海边、
这么
近，外面那条三多路走到底就是海边
了，真的、
对，那这就是一个海港城市，全台湾只有高雄能说自己是海港城市。淡水巴黎呢？对，淡水巴黎那都不算，它只是河岸城市。对，但是你看世界上的有名的，海港城市，你知道 Sydney， 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海港城市。那甚至高雄现在的公共发展，其实也是往那个方向在走，甚至就是在港口附近的，或者说那边骑车，我觉得哎，这个城市好像我在墨尔本一样，就是那个样子，城市的样貌跟墨尔本的有点像，的港口有点像，那我自己就还蛮enjoy在这种状态，对，然后兴趣hobby 就是。怎么讲？
其实你说的已经够了。
好，
你刚刚说你喜欢高雄，
嗯，
然后喜欢看去海边看海，我就想到高雄。其实很多人说高雄跟韩国的釜山很像，因为釜山也是海港城市。然后我老婆在韩国。可能最喜欢的城市就是釜山，因为他很喜欢海，对，所以就我也喜欢釜山，去釜山玩，因为釜山很多就可以又可以看海，去海边玩，然后有很多那种鱼市场，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东西，所以虽然我只来过高雄一次，之前在台南。念书的时候，念中文的时候，但是我那时候来很短，应该是2天而已，但是我很觉得很有印象，我还会记得有过。
那我问你哦，
釜山
的城市步调很快吗？因为我没有去过韩国，不知道
釜山的什么
城市步调。
步调是什么？
像台北人走路很快
哦，
这是高雄没有。
没有啊，这是其实台湾跟韩国很像的地方，就是台北 像首尔两边的首都、
嗯、
然后高雄是第二大嘛、
嗯、
釜山是韩国第二大的城市，所以很像，所以感觉釜山也 比跟首尔比的话没那么快、
嗯、
他们的生活是因为它是海港城市，大家比较轻松、
嗯、
因为就南部的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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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天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
还有生活的方式也不一样。
对对对，比较轻松。
对，像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笑，我刚来、
嗯、
第一次来高雄的时候，我坐捷运。
对。
然后捷运就是台湾捷运都有电扶梯。
嗯。
然后我是台北人，我走路很快。
对。
我很习惯就是电扶梯很快。
嗯。
但是我在高雄第一次捷运站上电扶梯，我差点跌倒，因为它太慢了。
哦，真的。
对。
跟台北不一样的速度，
速度不一样。
哦，我不知道哎。
对，就是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一下。
嗯、好好好，谢谢，够了。因为我的 podcast 本来规划的是30分左右，已经超过了，所以我们就执行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你人生里面的特别的一个人，平常。跟他想说一个事情，但是没有机会讲。现在这个是一个机会，跟他、
嗯、
跟那个人讲。那个人可以当你家人，还是你的朋友，也可以选你自己，未来的自己，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也可以。
嗯，
一个人，
一个人，
对。
OK， 那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本身是很感性的人，
嗯，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我会直接讲，
对，
因为就像其实这跟我的家里的状况有点关系，是我的爷过世了，然后我的姑姑过世了，他们都是这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对，但是因为过去的不懂事，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内心的感觉跟他们说，他们就这样离开人间，
对，
那其实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在他们之后，其实是我的奶奶。我家里其实算不太，我的家人是，我的家族是不容易流露情感的。
嗯，
就是我们不会去说跟家人说我爱你干嘛。但是从我开始，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有这些遗憾。我试着跟我的家人说，试着让我的家人跟我说，甚至试着我的家人跟我的家人说内心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彼此还可以再相处多久，甚至就是像我姑姑去世的前一天前三天我还在跟她吵架，对，那我相信她也是抱在离开的时候，在最后一个人生的最后一个时刻，他的遗憾是跟我吵架，我们没有和好。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对于走的人或是我们留下的人，其实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深很深的遗憾，所以在那之后我会勇于去说我的感受。
嗯，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我没有特别的人想讲，但是我想要讲的是，如果说以人来说，我想要跟我身边的人，或者是不管是认识或是不认识我，或是听到这个广播的人，我想讲的事情是，就是其实前面我已经都提到了，就是现在的生活很辛苦没有错，但是我们如何让自己在生活跟工作去找到一个平衡，对，那我们如何在这么辛苦的生活里面去找到小确幸，让自己觉得幸福的事情，其实这些东西都很简单，对，只是我觉得这些东西要去练习啦，就是练习去在生活中去找到一个小确幸，那生活就不会那么苦，工作也不会那么辛苦，那至少在对于自己的人生你还是觉得有希望的，而不是、哦、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不要那么负面，对，就是 然后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有这样的行动，你的身边的人会跟着你行动，那除了自己开心，你的朋友开心，那你的生活圈就会越来越开心。对，这是我想讲的，就是不管是认识我的人，或是不认识我，或是听到这个广播的人，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些东西。其实它不难。对，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在生活中去找到这个小确幸。对，这些东西都不需要花钱。对，
好。哦 ，Raymond， 今天很感谢说到很有意义的，然后可以学很多的话题。就本来规划的30分超过很多，所以可能要
你要修剪一下。
对，编辑。
不要编辑一下。
你是我的这个 podcast 中文版本，本来有韩文版本，已经做了6次的 interview。然后这是第一个中文版本，你是我的第一个客人。所以我很非常感谢。然后，就大概这样，今天的节目是这样。然后最后想跟你说，怎么说 ？Closing comment。但是因为我本来是韩国人，我想要用我本来的韩文版本一样的表达。我现在教你。他的意思就是下次再见的韩文。就是다음에다시만나요这样子。但是我会说前面的다음에다시，然后我们一起说，同时说만나요，
만나요，
就这样就好了。OK 吗
？OK。
好，那我们练习一下。다음에다시만나요。好，拜拜，这样子。OK 吗 ？OK。那我跟今天的特别的客人 Raymond 一起说 closing comment。好，开始喽。우리다음에다시만나요 拜拜
拜拜
A podcast to do shit A to do shit podcast
小天 Hello
你好
国中同学、
hey.
他们夫妻韩国人
是啊，
你好，是
韩国人。对啊，他们临时决定要去小琉球，然后他们说要住饭店，说不要把钱省起来去玩。对，
今天的 podcast 是妈妈的葡萄提供，
然后有葡萄可以吃。我干妈，这是他妈妈，没有。
有我，他朋友。
朋友，十几年的朋友。
还有
丹路牛排
提供，
很晚下班呢。
对、
啊，
因为他
就
对夜市工作，丹路牛排
提供，
有机会可以去吃，他们肉是真的好吃。
什么时候开？
5点或中午也有啦，
中午也有，
可以外带吧？
可以可以，但是内容比较好吃。
哦，好。对